列王记上二十二章，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，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，以色列王对臣仆说，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？我们岂可静坐不动，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？亚哈问约沙法说，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？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，请你先求问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四百人，问他们说，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们说，可以上去，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。约沙法说，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可以求问他吗？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，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，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，只是我恨他，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，单说凶言。约沙法说，王不必这样说，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，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空场上各穿朝服，坐在位上，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。基拿拿的儿子基底家造了两个铁脚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，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，必然得胜，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，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，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。米该亚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米该亚到王面前，王问他说，米该亚，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回答说，可以上去，必然得胜，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王对他说，我当嘱咐你几次，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？米该亚说，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说，这民没有主人，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，我岂没有告诉你，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，单说凶言呢？米该亚说，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伺立在他左右。耶和华说，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？这个就这样说，那个就那样说。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说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问他说，你用何法呢？他说，我去要在他众先之口中做谎言的灵。耶和华说，这样你必能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。基拿拿的儿子基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，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？米该亚说，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。以色列王说，将米该亚带回交给利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，说，王如此说，把这个人下在监里，使他受苦，吃不饱喝不足，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。米该亚说，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。又说，众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，我要改装上阵，你可以人穿王服。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，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三十二个车兵长说，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，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，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。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，就转过去与他征战。约沙法便呼喊，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，就转去不追他了。有一人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， 王队赶车的说，我受了重伤，你脚坐车来拉我出阵吧。那日阵势越战越猛，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，到晚上王就死了，且从伤处留在车中。约在日落的时候，我号令残殿军中说，各归本城，各归本地吧。王既死了，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，就葬在那里。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塘，妓女在那里洗澡，狗来舔他的血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。亚哈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，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，都写在以色列书卷记上。亚哈与他列祖同睡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。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，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。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35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。他母亲名叫阿斯巴，乃示利希的女儿。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，不偏离左右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。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，并他怎样征战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的男童都从国中除去了。那时已经没有王，由总督治理。约沙法制造他师船只要往厄国去，将金子运来，只是没有去，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。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，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。约沙法却不肯。约沙法与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。犹大王约沙法17年，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的父母，不行尼拉的儿子耶罗多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。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力，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。
谢谢。那我们读过这个21章，我们知道在读21章的时候，有一个耶稣列拿白21章的一节，他在耶稣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那么亚哈这个以色列的王，因为这个葡萄园靠近他的王宫，他就想把这个人的葡萄园拿过来。然后王后耶西别就出了一个主意，就要人家控告，那最后把他刺死了。刺死以后就把他的葡萄园就夺过来。因此这件事情以后，神就借着先知对亚哈说话，那就是我们读的这个21章。这个21章第17节，我们请回过头，上一次我们读的，我们再把它说一下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，我们这个以利亚是很有名的啊，在经文里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先知，可惜他没有写这个书下来啊。以赛亚有书，耶利米有书，他没有，但是他做的事情都记在列王记里面。18节，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他下去要在拿伯的葡萄园，现在正在那园里，他们说妓女把拉伯已经害死了，所以现在拿伯的财产那个葡萄园，这个以色列王我就去得了，要去把他拿过来，他自己要得了。19节，你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？又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拉百的血，你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这是神的判决。我们在做整个旧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人啊，好像都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在哪里做，这个做王的自己的意思在哪里做王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但是我们看见后面还有一个管理他的，就是神，神在哪里要管理。所以我看每一个时代基本上都有先知， 神就用先知去对以色列的王或者犹大的王说话，警告他，审判他，告诉他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，他谁不能告诉他。那么这里就告诉他，你既然杀了一个拿白，你丢了他，要多他的葡萄园，那么狗在你杀了他，那个狗在什么地方舔他的血，以后狗就在同一个地方要舔你的血，他就告诉他。第二十节，亚哈就跟以利亚说，我仇敌啊，他把神的先知当作仇敌，因为神的先知对有罪的人是说的审判的话，公义的话，是他不愿意听的话，所以他就把神的先知当成一个仇人啊。敌人在哪里？我说你找到我吗？他回答说，我找到你了，因为你卖了自己，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卖了自己，上次我们讲了什么人叫做卖了自己，就是这个人没有主权了，他把自己卖给别人了，他是属别人的主权。那么上次我们讲亚哈这个人把自己卖掉，卖给谁呢？卖给他的皇后，他的妻子耶西别，他们有权。那么耶西别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啊，耶西别可以掌握他的王权，可以用他的印来盖章，最后把他的致死了啊，就这样。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将你出境。这个将你出境在原文里面不是将你出境，是将你的后代出境，后代，将你以后的出境。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是以色列人拣出，那么就是亚哈以后他所有的儿子孙子这些男丁都要把他拣出。二十二节，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啊，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，耶罗波安的家就是所有的男丁都会拣出。你想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为你惹我发怒，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二十三节，论到耶西别，就是他的王后，他的妻子，耶和华也说，狗在耶斯列的外国，外国就是 outskirts， 就是郊区啊，彼此耶西别的肉，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好，这里啊就说到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对以色列王亚哈的判决，就到这里告诉他。那么上次我们读到第二十七节啊，你的这个亚哈听见这个话，可是撕掉衣服，尽死身穿麻布啊，他不是把这个以利亚让他杀掉，或者把以利亚这个先知关起来，他听了这个话他就自卑了，自卑了啊，也穿着麻布，并且缓缓而行。所以二十八节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提斯底人以利亚说，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，你看见了吗？就是他是在神面前愿意自卑的，听见神说的话，愿意顺服的，愿意自卑的。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，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不将这祸，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将祸归他的家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本来亚哈的儿子就不应该有了，他的男丁也杀掉，现在神还允许他还有一个儿子可以做王。那么到他儿子这个时候，再把他杀他儿子。但是对于亚哈自己所经营的这个事情啊，狗在什么地方舔拿白的血，也要在那里舔亚哈的血。在这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在读今天的二十二章，我们就会清楚这件事情。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个二十二章，这里就说到有一个国叫做亚兰国。这个亚兰国，我们曾经我们读过这个国啊，这一国和以色列国曾经打过仗。这个亚兰国是在它的北面啊，这个北面，它曾经和它打过仗啊。这个叫做先知告诉他，告诉以色列王亚哈两次。亚哈不打胜嘛，啊，意思就是打了胜仗，啊， 这个是在我们读过的二十章的里面啊，二十章的里面，那么神就救了以色列王亚哈。那么这里今天的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亚兰国和以色列国有三年没有征战啊，因为三年以前以色列王亚哈把亚兰王两次把他打败了，所以亚兰王现在不敢来侵略以色列啊，所以这个战争就停下来。第二节到了第三年，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。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犹大王，上次我们已经读过啊，我们从列王记一开始我们就读了，本来以色列是一个国家，就是从大卫开始到所罗门是一个国，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开始，这个国就分成两部分，北边的叫以色列国，南边的叫犹大国，分成两国。那么以色列国有他的王，犹大国有他的王，本来这两个王是彼此打仗的啊，犹大国和以色列国是经常彼此打仗。那么我们看今天的二十二章啊，好像他们不打仗了，而且这个犹大王啊还去见以色列王，因为我们看啊，这当然是个好事，因为他们和好了吗啊，我们来看是好事，但是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，这是照着人的办法。为什么约沙法王犹大王约沙法要去见亚哈呢？好，我想啊，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就把列王记下第八章十六节的一起翻过来。告诉我们啊，第十六节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南第五年，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，约沙法的儿子约南登基做了犹大王。约南登基的时候年3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。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，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为他拒了亚哈的女儿为妻。啊，你就看见了。啊，这个约沙法为什么去看亚哈？因为他跟亚哈两个做亲家了，亚哈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，你看到没有？好了，他们成了亲家啊，那么他当然他就去看亲家了啊，所以他就去看以色列。那么刚刚有一个姊妹在这里讲，他说为什么他说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啊，下不是说上去，以色列在北边，为什么不说上去不说下？在圣经里有一个原则，耶路撒冷是中心，所以凡要到耶路撒冷去的就叫上耶路撒冷，凡从耶路撒冷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是下啊，都是下啊，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殿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我们到神的殿都叫上，上耶路撒冷，下撒玛利亚啊，都是这样说的。第二章的第二节，到了第三年，战争和亚兰人没有战争了。那么到第三年的时候啊，约沙法王犹大王就去见他的亲家以色列王亚哈。第三节，以色列王亚哈就对臣仆说，对以色列的臣仆就讲：“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摩是属我们的吗？因为当时基列的拉摩是被亚兰人占据了。”上去了，我们记得静坐不动，不从亚拿王手里夺回来吗？他们要去把基里的拉摩夺回来。那么基里的拉摩是一个什么城市呢？啊，这个城是陶城。我们知道摩西舍了六座陶城，就在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听过，这一座城是陶城。我们或者他忘记了，我们请把约书亚记第20章我们请翻过来。第20章 第二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啊，第二十章有《吕士雅集》第二十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小玉约书亚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小玉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逃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而人的可以逃在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。啊，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人误杀了人，本来他不是要杀他的，啊，比方说他从山上丢一个石头下来，他不知道下面有一个人，就给他另外一个人打死了，但是他不是有意的要杀他。那么这种人啊，按照说律法时代的例子啊定义，就是应该把他杀死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命抵命，你打死了他，那么这个被打死的家里的人就可以把这个人打死，但是他是没有，不是有意的要把他杀死，所以神就设立一个地方可以逃到那里去躲避起来，他逃到那个逃城里面去，别人就不能够再杀他，因为他不是有意的啊。如果他是有意的，逃进去就不行啊，你要抓出来啊，那你要经过大祭司的审判。我们也说过，这个逃城的意思就是说代表我们基督徒，神看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犯的罪都不是我们有意犯的，都是撒旦引诱我们犯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神就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设立了逃城，这个逃城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一到耶稣基督里面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血，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血，神一看你主耶稣流的血，神就会再审判我们这个罪。所以在新约里面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逃城。所以希伯来说一说，我们就到他里面啊，逃避到他的里头去，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你凡是不逃到基督里面去的人，神都要审判你啊，神都要审判。如果逃到基督里去的人，那么神就审判啊。我想这就是逃城。那么他们定了六座逃城，那么这个第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第八节，二十章的第八节，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的东面，从流便支派中，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，从加的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摩，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南。这是约旦河东面有三个逃城啊，基列的拉摩是一个，那是在加的里面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地图啊，请你们找出来。有一个迦南地图啊，请你们把迦南地图找到，这是第二个图啊，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第后面的，圣经后面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没有我们就只有互相看一看啊，互相看一看。那么在约旦河的东面，这里有三个地，上面的最上的是马拉西，面这个是马拉西，对不对？中间这一块加德，中间这个叫加德，加德的这个加德的东面靠近中面的上面一点，就叫做基列拉摩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基列拉摩，看见了啊？那么这是一个逃城，我们在读逃城的时候啊，我们曾经请你写了一下，你要做个记号，这是一个逃城啊，六座逃城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逃城，这个逃城啊是属于以色列的地方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是被亚兰王夺去了啊，亚兰王夺去了。那么按理讲亚哈这一件事情要去把这个城夺回来，使以色列人自己的领土，从道理上来讲是非常对的啊，讲道理是非常对的，讲理由也讲得过去，所以他就去把它夺回来。第四节，亚哈就问，今天的二十二章的第四节，亚哈就问约沙法说，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吗？基列的拉摩跟基列拉摩是一个意思，基列的意思就是城的意思，一个城 那摩就是他的名字。基列也是一块地的名字，一个地，那块地就叫基列地，基列地有一个那摩，就叫基列这个地的那摩。耶稣法对以色列王说：“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他们当然不应该分彼此，因为他们是亲家。他们都是因为侍奉神的缘故，他们就彼此相爱。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儿女的缘故彼此相爱，不是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亲家的这个关系，所以他们就是讲亲戚。”讲人情了，讲肉体的关系啊，他不是在那里讲我们都是众生，不是那里高举神，是高举他们亲戚的关系。所以犹大王约沙法说，他答应，他愿意不分彼此。那么他们这样做，以色列王让他这样做对不对？约沙法有这样答应他对不对？那我们要看下面。所以第五节，犹大王对以色列王说：“请你先求耶和华。”那么我们看来，犹大王、约沙法还是比较好的。在圣经里头，我们上次发现里面上面写的约沙法，这个王上面写的是善的，不是恶的王。那你看啊，那么有的人没有，你有的是第一次来。如果你要可以请他们有的复印给你们，下一次可以复印给你们，因为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要发一些补充的资料啊，补充资料啊。那么这个有效法这个网好不好呢？那我们把我们今天的22章的第41节我们翻过来，第41节以色列王亚哈第4年，亚扫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。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35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。他的母亲名阿苏巴，乃示利希的女儿。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扫所行的道，不偏离左右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丘坛还没有回去，北心远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做了很多事情都是很好的，五年左右，但是还不够完全，丘坛没有回去啊。那么今天这里头又说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讲亲戚关系啊，这个是神不喜悦啊，神不喜悦啊。但是呢，因为他敬畏耶和华啊，他是敬畏耶和华的。他就要以色列王亚哈去先求问耶和华，你要先问一问，求问耶和华怎么求问？不是像我们现在可以祷告，可以读圣经，怎么办？那么他只有求你先知。所以第6节，所以以色列王就召聚先知约有400人，问他们说：“我上去攻取基列的那么可以不可以？”他们说：“可以上去，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我们手。”那么这个先知啊，最好要迎合王的心情啊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迎合牧师的心情，要牧师的喜欢，牧师喜欢了我就说，牧师喜欢我就不要说，那个牧师一定就喜欢你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等等看，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做？那底下还有一个先知啊，还有一个先知，他们都说这样的话，这些话都不是从神来，他们是迎合啊他的意思。约瑟法说：“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你看嘛，这400人啊，不是说耶和华的话的，不是传达神的话的。所以他说，你一定要找一个是传达神话的。我们可以求问他吗？以色列王第8节对约瑟法说：‘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，我们可以托他求耶和华。’”只是我恨他，因为他只对我所说的一言不说结语，但说凶言。约瑟法说：“王不必这样说。”所以这个以色列王亚哈是希望吉言，就是说迎合我的心意，我希望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。 如果你不照着我的意思说，你照着神的意思说，那就叫凶言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在刚刚我们读二十一章，就是以利亚先知，他就把以利亚叫做仇人仇敌了。现在又是米该亚，他很恨他啊，恨他。我想这一个就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事情。如果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第一件事情要做到就是什么事，他就是照我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有这个难处，我们常常也想，哎呀，我怎么不清楚神的旨意啊？别人怎么就清楚，我怎么不清楚？那么为什么你不清楚神的旨意？因为你首先把你的旨意就摆在最上，你求问神的目的，你祷告的目的就是想要神照着你的意思说话，对不对？神来顺着你的旨意，那么神的旨意就当然不显明，绝对不显明。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旨意，我的看法把它放下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会显明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亚哈很明显，他有他的打算，那么他怎么能够听得进去神的话？听得进去啊，听得进去。然后我们看第九节，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说，你快去将伊拉的儿子米盖亚召来。第十节，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瑟瓦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，隔穿草服坐在位上，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。基拿拉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脚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用这脚抵住亚兰人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铁脚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做的牛脚，做的羊头的脚，因为脚是代表一个力量啊，一个行动，一个权力权柄啊，就是打仗的这个权柄啊，他做了这个两个铁脚。铁是代表有力量的意思啊，铁是很有力量的，他做了这个，而且不但做了，他说这是神要他做的，耶和华要他做的，让他做了就说你可以去打。那么这里不但有画，还有外面的物质的表现啊，他把这个事情弄出来，来证明是神要他在哪里说话。那么我们看，这就是假的啊，就是假的，都是他自己在哪里说。我想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那里啊，我们寻求神的话的时候，也许有人不但把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他还说还有一个什么预兆啊，外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可能啊，这个他就告诉你啊，你可以看这个预兆啊，如果有这个预兆，大概就是神的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在那里做啊，不是神要他在那里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神的旨意啊，一定要清楚，要不然我们就错了。第十二点，所有的先知有个这样的预言说，可以上基列的那摩去，必然得胜，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给王的手。十三点，那去召米盖亚的使者和对米盖亚说，众先知异口同音都说，都向王所吉言，你不如你方面说一样的话，也说吉言。你看这一个人啊，一个太监就去招这个神的先知米盖亚，他们先给他打一个招呼，就说你啊要跟他们说的一样，这个王就高兴了啊，先给他讲。我们看这个米盖亚这个先知是什么先知呢？是四节，米盖亚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这个才是真正耶和华的先知，他们把神的话说出来。所以在星期四啊，我们在星期四就是神学生的这个读经的这个聚会上嘛，这个神学生啊，他们上一次我们读完圣经，他们就在那里讲啊，不止讲一次，他就觉得好像这些话很多人都不敢讲，又怎么讲，这是什么话不敢讲。那么因为我们在读圣经，就必然要把神的话拿出来，神的话拿出来啊，一定要人听见，这就是神的话。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很少人能够讲这些话啊。那么我想今天如果一个人要说神的先知，一定要讲这些话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也就是一定要把神的话要把它彰显出来，要把它摆在所有的神的儿女的面前， 让你自己去分辨，这个就是神的话。你走不走这条路，你听不听神的话，那就在这里。啊，神的话是不能打折扣。就像我们一看，神的话说了就说了就，到的时候一切都应验。听不听，它在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。啊，你觉得有什么难处，各种的难处临到你的身上，好像你不让那个听到神的话，你不愿意听神的话，那是你自己负责任。啊，有责任就自己负。好。那么十五节，米盖亚就到了亚哈王的面前，王问他说：“米盖亚，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玛，可以不可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可以上去，必然得胜，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”十六节，王对他说：“我当祝福你几次，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。”因为他没有奉耶和华的名，米盖亚对先知有一个特点，他要说话，我是奉耶和华的名说的话，那就是说，下面就是我要说的。如果没有奉耶和华的名，那就不是我说的，不是神的话，那是我的话，哈，他是这个意思了。第十七节，米盖亚就说了：“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，分散了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”因为以色列人啊，现在虽然有一个王叫做亚哈，实际上亚哈不能够牧养他们，不懂不懂，不能牧养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好像羊失去了。我最近看见一个资料，是说的很多教会、很多会堂里面的基督徒啊，都热衷于跑教会。什么叫跑教会？在这里聚集一两个月的会，不行不行，又跑另外一个，另外不行，又跑另外一个，在那里分散。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，他觉得这个地方是说什么话，根本没有人牧养他，因为很多地方的牧养不够了，他就跑了啊。所以就跑教会，这个名字叫跑教会，今天跑这里，明天跑那里啊，不行又跑，他是这样。那么在这里啊，好像没有牧人一样的羊群，谁去牧养他们？没有。耶和华说：“证明没有主人，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了，没有主人了，他们就自由了，自己走了。”啊，这是米盖亚看见。第十八节，以色列王对耶和华说：“我岂没有告诉你，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结语，但说凶言吗？”然后他就对耶和华说：“又到我讲，你看他说的又是这些话来了。”啊，又说以色列人没有牧人了，那我这个王是做什么呢？啊，是，但是你这个王没有照看你的牧人，你没有喂养他们，你没有供应他们，他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话。啊，十九点，米盖亚说：“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这就是供应王，你要听耶和华的话。现在我就对你讲耶和华的话。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的左右。耶和华说：“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玛去阵亡呢？”就是现在啊，把你带到基列拉玛去，不是去打仗，去收回这块地，而是要你到哪里去死。你看到没有？你去就在哪里阵亡，谁去引诱你去？这个就这样说，那个就这样说，所以有一个神灵出来，原文里头没有神灵，就是名字，是一个小写的名字，啊，一个名字出来了，站在耶和华面前说：“我去引诱他。”他去引诱他。耶和华问他说：“你用什么办法？”他说：“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。”就是四百个先知里面都有谎言的人。什么叫谎言？一个就是他不没有寻求神，第二个他有迎合亚哈，啊，这个王喜欢怎么样我就说什么话，这就是谎言啊，不是神的话就是谎言。凡是从神来的就不是谎言，不是从神来的就是谎言。耶和华说：“这样你逼着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”第二十三节，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名，牧养你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，神已经定了降祸于你。二十四节，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，这个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就做了两个铁脚的这个人，他是说一定能够打胜啊，把亚兰人打败，一定能收服基列的拉摩。这个人就听见米盖亚说这个话， 他就答应是答案离开亚伯伟说耶和华的名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，意思说西底家里面的名是个谎言的名，对不对？西底家就不承认我说话的名是耶和华的名，都是谎言的名啊！什么时候耶和华离开了我对你说话？好，二十五节，米盖亚说：“你进严厉的物质躲藏的那日，就必看见。”严厉的物质的意思，就是进到深处，深处。就是你只是在表面上，表面上摸着我们表面的东西，你必须在你的深处，进到深处去，你才能通解神。你必须作为一个敬畏的人，你才能够通解神。所以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是说你要进到炉子里，关上你的炉，对不对？里面的房子，祷告你在哪里啊？暗中的神，就是我们要进到我们里面去向神祷告。我们要懂得神的旨意是回到我们深处去，深处去，不是在外面。你如果在外面，你绝对不会知道这个旨意，你一定回到里头去。所以他说你一定要进到严厉物的日子，如果哪一天你能够进去，你就会看见，你就看见啊，厚厚无瑕的声音，就是那一个，就是上次我们说的以利亚厚厚无瑕的声音。二十六节，以色列王说将米盖亚带回交给以宰亚南。现在啊，这个米盖亚好像闯祸了，也不能回家了，就把他交给义宰，要把他关起来，而交给王还有个儿子约阿斯，把他交给他们来。二十七节，王如此说，把这个人下在监里，所以要做先知，要真正传达神话的人，你就要准备受别人的评判，你要准备受苦啊，受苦。一个就把他下在监里，使他受苦，吃不饱，活不足，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我们知道，旧约里面的先知都是吃苦的先知，以利亚也吃苦啊，你看没有？啊，因为寡妇养活他，乌鸦养活他，他在那都是吃苦。所以，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，真正侍奉神的人，先知也好，你看你现在很多的传道人，真正侍奉神的人，你看见他在主的面前，就应该像保罗那样的生活。你知道保罗在地上的时候，常常有东西吃，常常是饥饿啊，常常是饥饿啊。或者我给你们读一出圣经好不好？你读腓立比书。新约的腓立比书，第四章，第四章，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，第十二节，新约的腓立比书十二节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力去。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千万你不要想到做神的仆人就是前仆后勇啊，哪里又是汽车接你，飞机来飞机去？你看看保罗不是这样一个人，常常是个仆人要挨饿。但是他挨饿的时候啊，他一定没有说我饿了，你们弟兄姊妹拿点饭给我吃，你给我奉献一点，他们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因为他仰望的是什么？是神。你是侍奉神吗？神呼召你了，你怎么能够出门人伸手要呢？这个不行。所以从历代以来，真正侍奉神的人，不管你是先知也好，你是使徒也好，你是什么夫人也好，这个人他一定在神面前，他懂得处任何的环境，他也不会把自己抬得很高的，他 觉得他自己知道我应该在什么面前怎么样敬畏神，他不能把自己抬得很高。他也各种的环境，贫穷也好，满足也好，都可以吃，都可以吃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保罗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当时在地上，坐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想到他，因为我们如果做这个哥林多书的时候啊，那里面啊更说到他、啊、很多的情况啊，他的受了很多的苦，是我们没有想象到。那么我们看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看到许多什么突然完全走个样子不像啊，不像。那么我不知道，我只听说了，比方有个牧师，你给我的钱多，杀了我多呢，我就到你这里来。啊，下明年那边给我多，我就往哪里去。侍奉神的人不是这样一个情况，他不是看眼睛不看钱，他们一定是个坑的神。那、啊、这个，我想就是，你能够鉴别一个人是不是神的仆人，你就在哪里可以鉴别。好，我想对这里人。把他现在下来监理了。那么二十七节啊，亚哈就说：“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，因为米盖亚说他是送他到基列的拉摩去，是送死去了。现在他说我要平平安安回来，因为他听了这个谎言的名啊，谎言的名，这么说。”米盖亚就说话了，二十八节，因为这个时候啊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撒玛利亚的一个广场上。你看第十节，我们再翻过来，第二十二章的十节。这个时候，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瑟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，隔串草谷坐在位上。在这个时候，很多的先知在他的周围，还有很多以色列民也在周围。
包括约瑟法，犹大王约瑟法。好，那么我想约瑟法这个人，以色列犹大王以色列这个约瑟法这个王，如果稍微是敬畏神的，他要求以色列王亚哈要听你耶和华先知说的话。那么现在耶和华的先知已经说话了，如果他是稍微听神话，他就应该不和亚哈一道去，对不对？那么二十九节我们看，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瑟法上基列的那么去，他们两个都去了，都不进了，都在谎言的人的面前出了问题了。三十节，以色列王对约瑟法说：“我要改装上阵。”亚哈他是一个王，他很聪明。聪明到一个地步，就说我是一个王，我就换一个装，我就不是王的装。那么你还穿到王的装，万一他们要杀王的时候就把你杀了，我就把我的命保下来，可是换了衣服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米盖亚说的话就不能成功，你看见没有？米盖亚说我是送死，我就不送死，我把王的衣服马上就换掉啊。也有人的聪明啊，也有人的打算啊，也有人的办法了啊，我们就看神怎么做完这件事情。好，这个说法说我要改装成你可以忍穿王服，那么你穿着王的衣服啊，你这列王就改装上阵， 好，三十一节，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三十二个军兵长说，你他们的就是有以色列的军兵，无论大小，你们都不要给他征战，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，那么你专门去找以色列王。那么现在以色列王又把衣服也换了，你们看不见以色列王，所以在那一天啊，这个士兵长就看见约沙法了，只有这个王还穿了这个朝服的跟着他，他们就去追他了，他们便说，这第一次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，要去杀约沙法，但是约沙法便呼喊，那么约沙法呼喊，他是一个犹大国的王，我想当时他们的口音和他呼喊这些话都一定和以色列王不同，那么这个亚兰王的军兵的进去了，不是他，可能是不是我不知道啊，圣经里讲他们就怀疑是不是其他的人穿上这个王的衣服了啊，王不是他，就转去不追他了啊，就不去追他，因为他不是以色列王，他们就抓着去找以色列王。我们看三十四节，有一人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以色列王家的家中，王队赶这个时候我受了重伤，你转过车来拿我去看他，你看就有这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你不认识，你亚哈就是王，你又换了衣服，这个人射箭呢又是随便射一下，可能你以色列王在左边，他是往右边射的箭，然后这个时候右边那个箭会转弯，就转到左边来，这个箭呢就一直找到这个以色列王啊，穿着这个开这个衣服的这个甲缝里头去。所以我们上一次交通的时候，我说好像那个箭头上啊，装了一个 computer 啊，一个电脑，这个电脑专门在哪里找以色列王呀？你就是把衣服脱掉，你躲起来，你怎么样，他都把你找得到。那么这是属于谁的旨意呢？我们看，这是什么旨意啊？你不听神的话，是总有办法把你找到啊，你要躲不掉的。啊，所以神要管教我们一个人，你要躲怎么躲，是躲不掉，啊，躲不掉。所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，只有听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，你不要去躲。我们读，因为我们要读一个先知叫做约拿，神要他到尼尼微去，结果他不愿意去，他就躲，把他踏实去躲，啊，他以为把神给躲掉了，就躲不掉了。结果啊，就躲到大海里去了，啊，三天三夜在大海里，最后这个鱼大鱼把它吐出来了，可最后还是要到另一边去，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在神的面前，你不要躲。如果一个环境来了，如果神的话来了，你就顺服神，啊，这是最好的一条路。啊，如果你说我不顺服，我去躲一躲，躲不掉。你今年那些神让你躲过去，明年可能更难的事情来，啊，更难的事情来。所以有的基督徒啊，生一个小病的时候，他不到神的面前去问什么，到底你的病是什么，就去看看医生，拖一拖病就好了，是这样。那么下一次病就更重一点又来了，这个时候他又不管，那么再过一次病又来了，好，越来就更重了。就是你要躲逃过神的手是不行的，你一定要回到神面前去。我想神管教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好的，因为神是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圣洁，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要我们圣洁，是要我们和他的性情有份，是要把我们变成一个得胜者，是要我们的背景里头有份，是要我们能够进到国去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躲，把我们宁可面向耶路撒冷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十字架在那等着我，我不愿意被十字架，我也不去躲。好了，我们看这个亚哈没有躲过，结果他死了。三十五节，那日正是约旦约盟，有人出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哈人，到晚上王就死了。雪从桑树留在车中，有的日落的时候，有号令传来，军中说：“各归本城，各归本地吧。”三十七节，王就死了，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去葬了。我们看啊，神还有一句话说：“狗在什么地方舔马仔的血，也要舔他的血。”这他的血好像是留在基列的拉摩啊，没有留在撒玛利亚。 啊，没有就在那个地方嘛，好、啊，没有在以色列。那么我们看啊，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他的血流在他车的里头，看到没有？把车就带到撒玛利亚去了。那么车一用撒玛利亚的水一洗车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车上的血就洗出来了。所以神的话对应验啊，勾出来前面的血啊，你看见没有？神的话就应验啊，正好。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看一件事情，就是括号里面讲的三十八节，妓女在哪里洗澡啊？用那个石子撒玛利亚的石子洗在哪里洗？这个石子是用来妓女在哪里洗的？我们读一次圣经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三章，我们往前面翻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。第十七节，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，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男子，娼妓所得的钱和男子所得的价，你不可带耶和华你什么殿还愿，因为这两样都是你神所憎的。神对以色列人讲有一个律法，告诉他们以色列人的女子不能做妓女，但是亚哈在他这个王的时代，以色列人能够有妓女，我们就看见罪恶是充满了那个地方啊，罪恶充满这个地方。所以在撒玛利亚的这个池塘，专门有妓女在那个地方洗澡，公开的，污秽的，神恨恶怒的，那么这些都在以色列国里面都找到。而且这些妓女洗澡的这些水是很肮脏的水，污秽的水，就拿来洗以色列王亚哈的血啊，洗啊，所以他的血也是污秽的，洗在地上，所以给狗吃。狗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狗就代表污秽的。圣经里面的狗啊，就是代表里外都不干净的啊。我们去读利未记十一章，神规定以色列人应该吃什么，应该不应该吃什么。猪是不能吃的，狗也是不能吃的，狗是里外都是脏的，猪是里面脏的，外面因为它分皮，所以外面好像是干净的。这个就是主耶稣当时说的法利赛人，外面好像是基督徒，外面是做得很好，里面不是。所以今天你要看一个人，传道人也好，牧师也好，他是不是在神的面前，是个真是否什么人，你不要看他的外表。外表他可以说得很好听，他可以做得很好看，但是他的心里面不是这样的事啊，不是这样。但是这里亚哈其余的事，把他所行的和他修造的象牙宫，并他建筑的一切诚意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亚哈与他列祖同罪，他儿子亚哈谢就是他做的。好，41节到44节，这里就说到犹大王约沙法他做王。45节到46节，就是说的约沙法他做犹大王的时候的一些武功。另外他把他父亲世上还剩下的这个男童都从国里出去啊，因为男童神是不喜欢的，妓女神也是恨怒的，这些事情那是淫乱的事情。47节那里说，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。我们知道以东在大卫的时代，大卫的武功是到了以东，他管理以东的人啊，以东人也向大卫进攻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以东还没有王，这里告诉我们提供了一句话，因为以东是有总督啊，在那里管理他们。48节就说到犹大王约沙法的事情，他想往俄非去造船和一些金子，这是船最后破坏。那么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啊，他
不能去，使他不能去。你自己约沙法与他的列祖平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里，他儿子约兰就是他做的。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在他的晚年，因为和亚哈成了亲家了，所以有的东西他就不是按照什么旨意在哪里做啊，他是讲人情。我想今天在许多的教会里面也要讲这个人情啊，不是完全按照神的话在那里讲啊，私人的他讲私人。五十一节，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，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对以色列王两年。这个是很过的王啊，效法他的父母，就是效法亚哈所行的一切，而且又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罪里的事，那么这一事就是拜金牛犊啊。而且五十三节，他遭到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黎，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东西。好，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就把列王记上我们把它读完。好，我们在读二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我们做基督徒，常常我们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清楚什么旨意。很可能有人来给我们啊，我知道啊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，比方一个姊妹她家里出了问题了，那么丈夫和她有矛盾有意见或者吵架了，这个姊妹啊常常就去找教会的另外的姊妹交通啊，把家里的事情告诉这个姊妹，这些姊妹就给她讲，就是把神的话告诉她，哎呀，你这个先生，你这先生太不听话了，你看我的先生都不像这个样子，你回去应该怎么怎么对付他。好了，你知道这样的话不能随便说，不能随便说，这不是神的话，他不是神的话。啊，我还可以说最近啊，有一个林亮他不是这个给宣言的姊妹啊带了一个弟兄来聚会啊，最近这个弟兄昨天晚上还给我打一个电话啊，他们因为他的妻子啊和另外一个女的，这个女的六年没有结婚的啊，他的妻子很同情那个女孩子，那么因为同情那个女孩子就很喜欢这个女孩子，两个感情就很好，这个妻子就经常不回家了，而且表而妻子告诉他，曾经告诉他，我很中意的呀，这丈夫都不中意了，那么中意谁呢？但是他们有两个女儿啊，两个女儿就是妈妹，就是一个双胞胎啊，已经十岁了。这个弟兄啊，他的妻子先信主，先得救，然后妻子带领他得救，信主，但是两个人后来都远离主了。那么主就借着这一件事情领到他的家里啊，这个弟兄就受不了了，那么他就去找明艳堂这个姊妹，因为他和这个姊妹的丈夫是同学啊，这个姊妹的丈夫没有信主，这是他的妻子信主，而且非常爱主，他就找他。那么这个姊妹呢，就把他带到我们家聚会来，我们就在那里交通这件事情。那么有人就告诉他，就是你对他不要客气啊，对他妻子不要客气，我应该怎么怎么做？你看这都不是人的办法，从道理上来讲是对的。为什么对呢？你看亚哈要去收入他的土地，对不对啊？道理上是对的，但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一定要清楚，要问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就不是这样告诉他，我们就说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仰望神，因为你妻子做的这件事情不回来，他妻子告诉他，他并不跟他离婚，对，但是经常不回来，他妻子做的这件事情是错的，妻子是你基督徒，这是罪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神是一定要管的，你是基督徒，神要管的。那么既然神要管，那么你就不要自己管，你就靠神了。啊，所以一靠神，他就非常释放。把我们和他交通以后，读了神的话，那天晚上他妻子就不回来。本来他很难过，要打电话这里去问，那里去问，这一次不是，他说那天晚上睡得非常好，又靠神。那么这个过了以后啊，又过了几天。啊，过了几天啊，好像外面又有难处，那么撒旦又来做工来了啊，在他思想里头给他难处，给他负担，
我们又教什么？我们又把神的话告诉他，我们告诉他是不是一定要做工，不是说神祷告让你祷告一个月神才做工，神从听你祷告的时候开始神就在做工。但是因为有很多的难处，这个人这边的难处，所以神在做工就要有一定的时间，神一定要在哪里做，神一定要在哪里审判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但以理的书的时候啊，你就看见了但以理一祷告神就做工了，或者我们把就为了但以理啊，请翻到我们读第十章，就为了单一的七十四章，第十二节啊，这个是天使来对他说话，米迦勒，就是一个天使啊，来对他说话，他就说。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缘故而来。你看第一天祷告是不是做工了，就来了第十三节，但波斯国的摩西拦阻我二十一天，你看你有人的拦阻，拦阻他二十一天他才到这里来啊，他才到但以理这里来，结果他说不然有大军中的一位以下的来帮助，这是神的一个使者告诉他的话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在我们一开始祷告，你真专心的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在神面前祷告，神明要都没有发成，神就听见，甚至你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没有祈求你先这就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像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神就知道，神就开始做工了。但是事后为什么神，我们当然希望神啊，你今天马上做工，明天就好了，把事情就成功了，当然我们希望，但是你知道还有很多人难处，所以还要把一件一件的难处把它疏开。这个难处里面就包括人的自由意志，你们人的自由意志是难处，因为今天是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，神还在让你那个自由意志在哪里发呢？如果你不听，神就借着环境来管教你啊，神就管教你，就要你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的自由意志就不能那么自由了，神就要管教你，使你不敢在哪里自由。所以这个弟兄啊，他就告诉我们啊，他就告诉我，这个他的妻子就打电话回来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回来，我要给孩子们做饭，他又要回来啊。这个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总是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都要把这些事情交给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仰望主，而且相信他一定听见了我们的祷告，神一定要做按照他的时间，因为神要出去许多的难处啊。我想呢，这次没忘记啊，上啊，我们不在这里，我们要注意听神的话，不一定每个弟兄姊妹对你说的话都是对的，不一定啊，一定你要去听神的话，因为有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说话是同情我们，同情我们的处境，常常要帮助我们，他是好心，但是没有说神的话啊，没有说神的话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。那么神的话在哪里？神的话在圣经里头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。啊，一定是圣经，这是非常重要啊。最近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啊，他姊妹就谈一件事情，就是过去啊，他们是某某传道人的代理啊，这个传道人啊给他们讲了很多道，这个传道人也给他们写了很多书，最后这个传道人说，你们没有时间读圣经不要紧，你就读我写的书吧，所以他们就读他的书了，他读了好多年，好像越读越糊涂，越读越不清楚啊。你知道天主教里头也是这样啊，他们有信经，他们有他们的规条，后来呢他们就发觉这样做是错，所以他们就不读他的书了，他说我们要转回来读圣经，结果他们就转回来这一年，转回来读圣经，这个越读圣经就读得越有帮助，
阅读圣经，知道话就越不糊涂，越清楚。一清楚就看那个地区，你写的那些书里头反而有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到神的话语，你不要去看很多的参考书，或者哪个大牧师写的，哪个大的神学院院长写的，对不对？神的话就在这里。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读清楚，啊，弄清楚，那么当你难出来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没有神的话，神的话，你不知道怎么办。神都是借着圣经的话向我们启示。神不是说话放在耳朵里的讲，所以有人说神对我耳朵讲的话，你应该往东，应该往西，这是靠住的。上一次我说过一个姊妹的事情，那他走在路上，我们就抓着一个人就传福音，问他为什么又找他传福音，他说因为我听见我耳朵里头有羊在叫，那么可能对面来的就是主的羊，他一叫，所以我就给他传福音，没有羊子叫我就不传福音，他就把耳朵里头那个羊，他当时是神就在说话。神的说话不是说到耳朵里，都是说到我们灵的里头，因为我们都有圣灵嘛，住在我们灵的里头，什么话都在里。那么神的里头说话，绝大部分都是用圣经的话对我们讲，啊，对我们说话，好吧？好，我想我们第一章读完，现在我想我们把《列王记下》的第一章读一下，好吧？这个比较短，我们把第一章读，下次我们再读第二章。好，请。
列王记下第一章，亚哈死后，摩押背叛以色列。亚哈谢在撒玛利亚，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，就病了。于是差遣使者说：“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，我这病能好不好？”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：“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呢？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”以利亚就去了。使者回来见王，王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回来呢？”使者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，对我们说：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，对他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：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呢？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”王问他们说：“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人是怎样的人？”回答说：“他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。”王说：“这必是提斯底人以利亚。”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，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。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，50夫长对他说：“神人呢？王吩咐你下来。”以利亚回答说：“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你和你那50人。”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。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，50夫长对以利亚说：“神人呢？王吩咐你快快下来。”以利亚回答说：“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你和你那50人。”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。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，这50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前面，哀求他说：“神人呢？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的眼前看为宝贵。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他们各自带来的50人。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的眼前看为宝贵。”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：“你同着他下去，不要怕他。”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，对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呢？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”亚哈谢果然死了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因他没有儿子，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，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。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
约王记上下在原文的里头没有分上下，所以我们也无法分开啊，它就是一卷，它是撒母耳上下没有上下，原文就是撒母耳记，它也很长，所以后来就把它分成上下啊。实际上这个分量只是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几章几节或者说上下，那么实际上呢它完全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刚刚读过列王记上的二十二章，那里告诉我们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继续他说，那么现在呢这里就开始记载亚哈谢的情况。今天第一节呢，亚哈死后摩亚分还以色列。上一章我们讲以东是灭亡啊，原来以东是归属以色列的，现在又说的摩亚开始背叛。为什么背叛呢？我们看这亚哈已经死了，亚南人已经把以色列打败了啊，所以这个摩亚就很永久背叛他了。摩亚的地方就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啊，就是靠近加德下面啊，这个流变的这些地方。好了，那么第二节，亚哈谢的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，就病了。那我们刚刚说的在二十一章，神对于亚哈讲，就说因为你对我自卑了，所以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你活的世上的时候，或是到你儿子的身上。所以他还有一个儿子生命去他做，那么就是亚哈谢，他没有把这个男丁除掉。你去他做了，但这个王可能也只做了两年的王，而且呢他就从栏杆上掉下来，一个王怎么会从栏杆上掉下来，我们就不大清楚了。那么只有神的启示非常好啊，这个清楚为什么掉下来。一掉下来以后他就病了，于是他就指着说，你们去问以哥人的神巴力去。以哥人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知道以哥人是属于非利士的一个城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图第三页你可以翻过来，第三页写的犹大以色列的地图，犹大以色列的地图。那么你看到在这个靠近地中海的这个旁边啊，这里有一个地方，这个海边上叫做以格人，你看你就这个旁边啊，犹大的这个地图里头，犹大的靠旁边有一个叫一个人，听懂吗？一个人下面还有亚士图，在下面亚士基图，还有加沙，这都是非利士的地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就有一个神是非利士人的神，叫做巴力西卜。巴力西卜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那里就叫做鬼王。多西格就是多西格啊，就叫鬼王。他的意思就是啊，他们说主耶稣科的鬼王在那里看着，就是鬼王，这是他们的神。他就要他的使者，他叫你去问非利士人的神啊。那么这个亚哈谢他的神是什么神呢？他相不相信有神呢？啊，这里啊，我们在读约王记二十二章，今天我们读过的第五十三节最后一节，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黎，看见有吗？啊，他根本不相信耶和华，他已经远离耶和华，他拜的是巴黎。巴利亚就是他母亲的神，耶西别的神啊，耶西别的神，那是西顿人的神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觉得他那个神还不一定能够和问他的病好不好，他转而去问非利士人的啊这个神巴利西。那么在这个时候第三节，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，一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，对他们说，
你们去问一个人神巴黎西普其实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好，神就因为神要审判亚哈谢，神要使他的说的话一定要成就啊，审判的话要成就在亚哈谢的身上，所以他就要这个先知以利亚去说。难道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神，你要去问非利士人的神吗？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逼不下你手上的床，一定要死，因为他摔下来病了睡在床上，那么你就不能下床，你必须要死。以利亚就去了，这个王啊就差人去问，就问这个使者为什么回来，因为使者还没有到以色列去，就派人碰见了以利亚，他就把以利亚说的话告诉他了。他就问以利亚是什么一个人，他就第八节他就说，他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，往着的鼻子披示别人以利亚。以利亚是穿着毛衣的，好像这个人啊，一直是住在一个山洞里，加米山的山洞里，上次我们说过啊，他不是走了四十昼夜啊，到神的山啊，开始他是在加米山去试炼那些人，以后还到了他，所以他可以在加米山，也可以在西乃山，他住在山洞里头，住在一个地，这就很好像是施洗约翰，是不是吃了黄金有力身穿毛衣啊？所以以色列人很多人就把施洗约翰就认为可能就是以利亚。那么在启示录里面以后，我们也要看见还有两个穿毛衣的人叫传道三年半啊，这两个人，所以有的人也认为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没有死，这是从玄宗上去的。但是啊，这个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在那里说，他没有说肯定施洗约翰，而是说你们问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，问以利亚说这就是那样来的以利亚，他只是这样讲，没有说肯定的。这个我们就不花时间了，以后有时间再说。那么第九节到第十六节，现在啊，这个亚哈谢就派遣人不是去问一个人的神啊，就要去找以利亚。那么以利亚就坐在山顶上面，那第一次就派遣一个五十夫长，就带领五十夫五十个人，五十夫长就是管五十个人的一个五十夫长就去了。那么既然他见到以利亚坐在山顶上，他就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这里我们看见三先知也叫做神人，因为他传达神的话，所以撒母耳也叫先知，也叫神人，也叫神人。这诗篇里的摩西也叫神人，神的摩西的祷告，因为他说神的话，他叫神王吩咐你下来。好，我们知道王没有权力吩咐耶和华的使者，你看到没有？神的使者、神的先知、神人只有神能吩咐他，王要吩咐他就是错了。所以他就说了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。如果我是神人，你叫我是神人，如果我不是神人，我降不下来，我是神人我就降下来，因为我这个神人只能听神的话啊，不是你王的话我不能听啊，不是你要我下来我就下来，所以就五十个人就被烧死。那么第二次他又派遣那个五十个人，又派五十个人去，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。这一次呢，第十一节他说，王吩咐你快快下来啊，这还不止下来，还要快一点下来，被烧了。第十三节，第三次又派了一个五十夫长去，五十个人，这个五十夫长去就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，他不是王命令你下来，他那是谦卑下来，因为他是神人，他说神的话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赶快谦卑下来哀求，求你看重我的性命啊！我想啊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一个这样的态度，我们要谦卑下来， 啊，前面讲，如果有个人真正这个人是在说什么话，我们就要注意在哪里听，啊啊，不是按我们的意思在哪里说，啊，我想这个是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原则。结果这样，十五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：“你通知他下去，不要怕。”以利亚下不下来，因为是王要他下来，就是说亚哈谢要见他。亚哈谢睡在床上不能拿来见他，所以差遣人来见。那么前两次的人是说王要喊你下来，他不去。那么这个人这一次对五十部长是谦卑了，俯伏下来哀求他了。这个神的使者就对他说：“你下去。”那么这里我们要看见以利亚的行动要受神的支配。啊，他不是说我愿意去就去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一个侍奉神的人，真正顺服神的人，与神同行的人，他的一举一动是要听神的。如果神没有话，他宁肯不动。啊，我认识一个在主里面很长进的一个年老的一个基督徒。啊，我们平常和他接近的时候，他什么话都不讲，啊，但是不是说一句话都不讲，又讲一点，就是比如说喝茶啊，谢谢这些话他要讲，别老讲他都不讲，我们就很怪，为什么你这个人不讲话呢？那么那总要说一点话，不能坐在这里不说话。哎，他就是说神话来了，他就说了。如果神的话来了，他讲几个钟头都讲不完。啊，那就是真实，他就非常的真实。啊，我非常的有的时候我们到他来去问一个问题，简单的问一个问题，神的话就来了。一来他就知道我们里面是一个什么故事，你处理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，你目前在什么难处里头，我们没有告诉他只是问一个问题，他全部给你说的清清楚楚，这真的话就这么出来，啊，这么出来。那么平常他没有话，啊，没有话。那么我们看有个人的话很多，走到哪里你都听到他说话，啊，就是他就没有。啊，我想我们这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功课学，就是说，要听神的话，要有话我们就在那里说。如果神没有话，我就不要去找话来讲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话找些话来讲是错的，啊，那些是闲话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说，我们句句闲话，句句都要供出来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我多说就是属于脑袋。所以如果有人坐在你面前他一直不说话，你就非常很诧异，你说这个人实际上他不是说不愿意说话，那是神管住他们，啊，和管住他们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所以新约雅各书讲，你要管住自己舌头，不愿意。特别啊，请你原谅我说姊妹和姊妹在一起，啊，这个话就很多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神里面学一个功课，因为有的话是不必讲，没有必要，不需要。所以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神给我话我就说，神没有给我话我宁肯不说啊，因为有的话是从我自己里头出来，有的话是体贴我自己的，体贴己的话，高抬己的话啊，说话的目的就是高抬己的话啊，我想这个是什么。那么一个不信主的人那就没有办法啊。我最近还碰见一个青年人，他很年轻，还没结婚，但是他技术很好，他专门修汽车。那么跟我见面的时候，专门他告诉我，我别的汽车不修，我专门修奔驰。现在找我的人多得不得了，这句话的目的不会是抬到他自己，对不对？他有能力，他有技术，那么他的生意也很好，你不会听到这个。那么你听到有个人在那里说，你看啊，我这个教会里头好多好多人聚会，现在这个人又怎么样？你看没有？那么就是高抬自己，或者我到哪里去一传道啊，这个人就很多很多，这些都是高抬自己，没有必要。一个在神面前一个警醒的人，很少说了自己，很少说了自己。所以我们听见人啊，
很多在主人面前有很深经历的基督徒，他不大讲自己的经历，不大说，因为一说就是高抬自己，他只是那天不说。如果有的时候不在意他不说的时候，他就像保罗那样说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，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实际上说自己，实际上说另外。所以有的人在那里说，我说一个弟兄的事情，有个弟兄的见证，或者有个姊妹的见证，实际上就是他自己，但是他不说他自己，他没有人把他看高啊。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啊，就是我们的主的里头啊，基督要学这样的功课。你在神的面前有追求，你在神面前有所得着，你必须让基督在你身上做主管理，而不是你随便啊放松的。好，那么这里以利亚就听见使者的话，他就和他一起去了，就去见王啊，就去见。你见王的时候啊，十六节就对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才能去问一个神发你幸福，其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？所以你必不在下所上的床，一定要死。这神已经定规了，一定要死，因为你不去求问耶和华，不求神，你去求外邦的神。所以十七节，亚哈谢果然死了。那么就是说，神说的话都要应验，神的审判一定要到他的身上做事。这是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所以他的弟弟约拿就接受他做王。他弟弟做完的这个时间，就是犹大王约瑟法的儿子约拿第二年。亚哈谢新的事，所行的事都行的约，这个是忘记上。啊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就做到这里，做到这里。下一次呢，我们看完第二章、三章、四章，好像还接着下一次有吗？